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分享约翰福音，今天要分享的是第一章余下的经文，也就是第35到51节。约翰福音的主题其实也是四卷福音书共同的主题，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是这样说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一开篇就宣布主耶稣是谁，他是成为肉身的神之道，是万物的创造者与承受者，是生命的真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当一个真心寻求并愿意谦卑自己的人与这生命的真光相遇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呢？今天这段经文就记载了这样两个鲜活的见证，他们成为了主耶稣的首批门徒。以下我们将主要从门徒的角度查考这段经文。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方面呢，就是见到耶稣时。本段经文中首先与生命真光相遇的还是使徒约翰，这次他和两个门徒在一起，并再次向他们见证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作为主耶稣的见证人，使徒约翰准确地把握并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随时随地向人们见证主正是神所差来要以自己为赎罪祭拯救世人的那一位，正是自己不断向众人传讲要众人等待的，从而将人们引到了主的面前。这里提醒我们两点：一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同样是主耶稣的见证人，领受了传福音的使命，要领人认识主，所以呢，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二是我们要准确全备的见证耶稣是谁，从而使人得那真正的生命。当然了，能如此行的前提是你自己首先要认识主，并且要忠心的传讲十字架的道理。当今的时代热心的人不少，但认真的未必很多。盼望弟兄姊妹能详细的检查一下我们所传的福音信息，是否就是使徒约翰所见证的那一位。其次呢，与生命真光相遇的是使徒约翰的两位门徒安德烈和另一位不知名的门徒。有人认为呢，他就是本书的作者使徒约翰。他们当时呢正与他们的老师在一起，遇见了主耶稣，并听到了使徒约翰再次的见证，于是呢依然的改换了门庭，跟随了主。当主转过身问他们要什么的时候，他们表达了更深的了解主的愿望，于是主邀请他们与他同住。这样的结果注定是非同寻常的，他们于是遇见弥赛亚了，因此便得着了那真正的生命。这两位门徒的经历也提醒我们两点：一是机会是非常宝贵的，尤其是那些能够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是不容错过的。诗人说：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有些机会失去了，以后还有弥补的可能，但有些机会失去了，就只能终生遗憾了。而要能及时抓住机会，就需要有敏锐的属灵洞察力，并顺服于圣灵的引导。安德烈他们一定是牢牢地记住了使徒约翰的预言，并且时刻注意他们老师的见证，于是抓住了机会，成为了主耶稣最早的门徒。因此我们需要在圣灵的光照与引导下，不断增进我们的属灵洞察力，敏感于主的呼召，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机会，紧跟主的脚步，不致因为懈怠与软弱而遗憾终生。二是了解认识一个人最好的方式莫过于与其同住了。 近距离的生活不仅使你可以全方位的考察一个人的生命状况与生活态度，从而得出真实、可靠与活泼的结论，而且自己的生命也能够受到感染。这恐怕正是安德烈他们当时的用意。结果呢，正如他们所期望的，他们真正的认识了主。认识主，这是成为门徒与做见证的前提啊。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本是与圣灵同住的人，但我们更深的认识主吗？为什么我们常感到主很遥远或者模糊呢？恐怕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常常因为私欲和不顺服而阻隔了与圣灵的交通，不能顺着圣灵而行，当然就不能更深的认识主了。所以我们要警醒，要悔改，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使自己的生命不断被圣灵更新。第三呢，与生命真光相遇的是腓力和彼得，他们一个是由主直接呼召的，另一个呢，则是被自己的弟兄带到主面前的。关于他们与主首次交往的细节，没有太多的记载，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毫不犹豫地跟随了主，没有疑惑，也没提什么问题。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主后来对彼得说的话：“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是啊，其实最有福的正是那听见就信、看见就跟随主的人。多马看见了才信，因此受到主的责备。今天的你我同样有从主而来的呼召，有我们当打的仗、当跑的路、当守的道。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呢？顺服、忠心、喜乐是最有福的，也是最轻松的。疑惑、挣扎、无可奈何，是痛苦的，更是要丧失许多福分的。悖逆、抵挡，只能被主弃绝。有时我想，为什么我们做门徒做得很苦？恐怕正是缺少像腓力和彼得一样小孩子的心吧。最后与生命真光相遇的是拿坦业，他应该就是其他福音书中所记载的那位巴多罗买。这同样是一个来自加利利加拿小城的人。当腓力向他介绍主的时候，他的反应代表了大多数人首次这个遇到生命之主的时候的态度。既然拿撒勒如此微不足道，被人轻视，连他们加利利人都这么认为，什么名人也没有出过，万众仰望的弥赛亚岂能由此地而来呢？还是不轻信为好。但作为一个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拿坦业值得称道的地方却是他没有丢弃寻求的心，他没有拒绝，而是接受了腓力的邀请，来到了主的面前。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时刻，在主的真光照耀之中，拿坦业看见了，也降服了。他随即宣告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从拿坦业的身上，我们同样可以学习两点重要的教训。一是人要认识主，就不能先入为主，不能为世俗的经验所限制。我们太习惯于随着社会的标准评价一切，按着名气、官职、财富等等去看人。这样的结果呢，就使我们自己丧失了这个属灵的洞察力。要想更深的认识主，就必须心意更新而变化，不随从世俗的价值观， 难怪八福有一福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二是一定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像腓力那样，也要像拿单叶一样，不拒绝这样的机会。我们不能做的事，不等于主不能。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呢？所以服事中，无论遇到了什么困难，不论是对人还是对事，要紧的不是抱怨，不是放弃，更不是绝望，而是赶紧的带到主的面前，求主工作。我们就必享受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新的一年，我们周围的环境依旧艰难，似乎仍然看不见什么出路。这样的时候，不正是需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耐心等候主自己动工的时候吗？这几位首次与主相遇的门徒对大公教会意义重大，五个使徒由此确立，其中一个还被主称为了彼得。教会呢，正是用这一块块活石建造起来的。我们要分享的第二方面就是认识耶稣后，遇见了生命的真光，得着了真正的生命以后，你首先要做的会是什么？本段经文记载了两个见证，一个是施洗约翰的，另一个呢是安德烈和腓力的，他们都是立即与人分享这个好消息，引人归主。施洗约翰的使命就是做主的先锋，为主预备道路，所以当他确认耶稣就是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的那一位以后呢，他不仅立即为主耶稣做见证，称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而且毫不犹豫地引导自己的门徒归向耶稣。这些门徒正是为主预备的。施洗约翰是一位忠实尽责的信奉，实实在在的为主预备了能结果子的好土。施洗约翰的确值得我们效法。我们的服事是为谁？服事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要时刻牢记、常常警醒的问题。在撒旦的试探、人性的软弱以及世界的诱惑面前，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迷失了方向，变成满足自己的私欲、荣耀自己了，那祸可就大了。作为当时一个颇负盛名的夫子，施洗约翰在众人眼中是带着先知的光环的。直到后来保罗传福音到以弗所的时候，那里的门徒受的还是约翰的洗，以致当时不少人呢认为他就是基督，在他的身边也聚集了许多的跟随者。这样的时候与这样的成就，是人最容易迷失自我的时候，其中的试探一定很大，但施洗约翰却没有因此而失败，他能在风头正劲的时候放下自己，宣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足见其灵性的敏锐和品格的谦卑，不愧是一个从母腹就被圣灵充满的人。这是对所有服侍主的人，尤其是那些蒙召在教会中做领袖之人的提醒，务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与服侍的对象，一切的服侍都应当为着传扬主的名，彰显主的荣耀，这个务必要引人定睛在主的身上。如果我们让人看见的是我们自己，甚至使人跟随了我们，最低限度也意味着你服事的失败，没有完成主交给的任务。如果起了私心，贪图利益、名声、恩赐等等，或者有什么舍不得放下的，结果就成了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必为主所弃绝。作为门徒， 安德烈和腓力认识主以后，首先想到和做到的就是把主介绍给自己的亲人和好友。安德烈把自己的兄弟彼得带到了主的面前。约翰福音记载的有关安德烈的都是这方面的事迹，这个像献五饼二鱼啊，领希腊人去见主等等。于是就成就了十二使徒之首。腓力把自己的好友带到了主的面前，天国增添了一位得力的工人。当我们信了福音，认识了生命之主以后，岂不是也应当如此行吗？好东西就应当首先与自己的亲人朋友分享，好消息就应当从自己的身边传扬出去。我们许多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方面美好的经历，我自己就是由师母带到主面前的。相信在春节与家人团聚的这段时间里，弟兄姊妹在这方面又增添了不少新的见证。在新的一年里，盼望我们有更多的家人、朋友、同事、邻舍因着我们的工作而被带到主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常感觉自己没什么恩赐，也没什么特别的呼召，似乎做不了什么，但引人到主的面前并不太难，人人都可以做得来。不要轻看这小小的工作，因为一旦五饼二鱼被交在了主大能的手中，结果之奇妙肯定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安德烈认识到主耶稣就是他们弟兄所盼望所等候的弥赛亚，于是赶紧与哥哥分享，彼得就诞生了。这位使徒的地位和重要性我们今天都看得清清楚楚。今天呢同样如此，你带到主面前的那一个人，你投入的那一点恩赐，你奉献的那一点财物，谁能知道主将成就什么呢？所以呢，切莫因善小而不为，不一定要做多少大事，就从身边开始，尽你的力量把主放在你身边的那人带到主的面前吧。本章结束的时候，主说，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约翰福音以下所记载的就是这些事，道成肉身的神子所做更大的事。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保守使用以上的时光，借着施洗约翰、安德烈、腓力的见证向我们说话。主啊，你是生命的真光，是生命的主，唯愿我们能在你的真光照耀之中更深的认识你是神的儿子，并且因着这样的信心，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盼望我们那些还不认识你的家人、好友、同事、邻舍也能认识你，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上帝祝福我们。